与灵。那么接着下去呢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，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所以下面接着就说，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，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动摇的偶像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当你看见周围都是偶像，尤其是在巴比伦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这个三明治里面，第一大段九章主要的是讲到巴比伦，而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古列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讲到巴比伦一定要讲到偶像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呢，就是从加勒底的乌尔被招出来的。那么根据考古学家，加勒底的乌尔可以说是当时整个地球上最大的一个城市，像纽约一样，像伦敦一样。它的文明是很高等的文明，它的数学是很高等的数学，所以天文学我们知道说就是从巴比伦开始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在偶像堆中长大的。那么考古学告诉我们说，不是两千尊的偶像，是两千种的偶像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只要人到了巴比伦，到处都是偶像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刚开始的时候人认识神呢？最少亚当和神有过来往，知道宇宙中神的存在。但曾几何时，到了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，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面，到了第十章人就落在世界的里面，那么全世界呢又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慢慢慢慢的人就不认识神了，慢慢慢慢的人就觉得偶像是他们的安慰，所以他们怕得罪偶像，怕有什么偶像他们没有拜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不是两千尊的偶像，是两千种的偶像。但是我们还记得吗？就在当这个苹果烂透的时候，当人类不只是堕落到罪里面，不只堕落在肉体里面，而且堕落在世界里面，好像无可救药的时候，神呢就拣选了亚伯拉罕。那怎么拣选的？是斯蒂凡告诉我们说，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也许亚伯拉罕一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，他本来拿着蜡烛光是偶像给他的，但是当那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当他在太阳的光底下，他看见他手里拿的蜡烛的光就像黑暗一样，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撇下加勒底乌尔，撇下本地本族和夫家，然后就过了约弗拉底河，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。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向他显现的，到底神对他说了什么话。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当你读到四十章、四十一章、四十二章的时候，你就仿佛就回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，他把偶像的世界巴比伦撇在后面，然后过了约弗拉底，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后裔居然又回到了巴比伦。所以等到这些人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他坐着躺着所看见的都是偶像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仿佛神把当初对亚伯拉说的话对亚伯拉后裔再说一遍。所以他说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，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。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丑陋，当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向你显现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收拾他的寒衣，除非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已经升起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掉他的蜡烛的光， 那除非日光已经照亮。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，现在仿佛神又把这些人，就是把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现在借着话来向他们启示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神一面说话，一面你看见神把他自己的荣耀启示给他们。所以一再神说，我是神，我是阿法，我也是欧米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，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神当初对亚伯拉罕怎么说话，现在神对他的百姓也是怎么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百姓又回到了亚伯拉罕当初周围所接触的那些的偶像。这个的的确是悲剧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本来神呼召我们，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根据那个根基，你看耶路撒冷就很，他的见证自然就被建立起来。但是很可惜，最后人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人反而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从此以后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那罪不止在我们身上结许多的果子，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，我们就做了罪的奴仆。好像当人被掳到巴比伦是身不由己，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做罪的奴隶的时候，我们的光景就好像在巴比伦的光景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现在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拯救出来？本来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出来的，现在呢，这些又回到巴比伦去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按理来说，巴比伦应该远远丢在背后，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？但是很可惜，等到我们再回到这世界，到处都是偶像，而且我们情不自禁的，我们就被掳到巴比伦，我们就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在的罪的权势底下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一定有一个人要把我们释放出来，一定有一个人把我们拯救出来。所以你知道这一段中心的思想，就是最后神终于呼召古列，然后呢是古列把这些人从巴比伦带出来的。所以这九章很明显的先是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荣耀和偶像的丑陋是无法相比的。特别当你一对照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在这里这些话表面上是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说的，其实就叫我们想起当时荣耀的神是怎么向亚伯拉罕显现的。所以你看二十一节，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所以给我们看见神是创造宇宙的神。所以什么时候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这就是他的荣耀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他是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他们是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刚才扎在地里，它一吹在其上，便都枯干，旋风将它们吹去，像碎秸一样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所以荣耀的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荣耀的神也向亚伯拉罕的后裔显现，也向我们这些人显现。所以下面二十八节说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长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。当初神巴不得人能吃生命树的生命，他就能够等候耶和华，就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长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亚当失败了，亚当堕落了。那么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了。所以这就是40章简单的来说，你们将谁比神，叫他与神相等呢？没有一个，也没有，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荣耀的，没有人能和他相等。今天摩西和以利亚也不能和主相等，所以你看见有云彩就遮盖他们，他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，你看见连摩西都不能站住，连以利亚都不能站住。所以当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难怪第一次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叫丑陋，第一次亚伯拉罕看见什么叫黑暗，他不能不离开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没有好留恋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留恋，所以他就过了幼发拉底河。从此以后，巴比伦远远地丢在背后。但谁会想到后来的悲剧发生了？本来神就是借着亚伯拉罕要产生一个家，借着一个家要产生一个国，借着这个国就把救恩带进来。在救恩没有来到以前，希望以色列人能是神的见证。所以当你看不见那块地的时候，你只要看见迦南美地就好了。你看不见伊甸园的时候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，现在虽然人失败了，虽然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救恩要2000年以后才临到人间，但在这个中间你看见吗？全世界要受教育，外邦人要看见光，那个光什么光呢？应该是神旨意的光，告诉人说，虽然今天人失败了，但是神没有失败，神当初的意思，神当初永远的旨意是这样。那么就是有一天，等到真的大家相信耶稣基督做救，真的得着完全的救恩，你就知道那个救恩不光是因为要解决人的烂摊子，不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结果救恩不只是把我们带到无罪的状态，救恩乃是把我们带回到最初神原来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很明显有三段，非常三。等到救恩没有来到以前，你看有预表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就为我们成功了救赎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这就是40章到66章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到了41章的时候，有两件重要的事。第一，就是第二节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当古列将军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神就提名招他，他是从东方兴起的人。然后我们的主是招他来到他的脚前。事情没有发生，那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呢？神做这件事就证明说他是与众不同的，就证明说他是神，就证明说当初怎样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所以亚伯拉罕就认识了宇宙中独一的真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跟偶像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多新派的神学家，当他们读到后面这一段，读到神提名召古列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。 为什么？他们把神拉了一个层次，像偶像的层次一样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下面第四节说，谁行作成就这事，从起初宣告历代呢？就是我耶和华。所以提名呼召鼓励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证明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，证明我们的神是不能够和偶像摆在一起，证明我们的神不是和人同等的，不是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很可惜，你看今天有人就把整个的以赛亚书就锯成两半。好了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当初人堕落以后，结果呢，神就拣选了以色列。所以第八节说，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雅